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
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要从第十六节读到第二十节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我们在主面前还是先有一点点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来思想这一段圣经。我们求圣灵帮助讲的，也帮助听的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能够得到帮助。但愿救恩能够借着这一段圣经临到多人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和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段圣经，它这里讲到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。那么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呢，它里面有一个主人翁，这里面一个主角，他是一个财主。这一位财主，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。他的成功，如果我们来思想的话，我们会很惊讶，因为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一位财主他是田产丰盛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财主他之所以有钱，不是靠着贪污，不是靠着做一些没有良心的生意，不是靠着贩毒，不是靠着一些犯法的事。他之所以能够有钱，是靠着辛辛苦苦自己来种田。我不知道您有认识几个种田的人可以靠着种田变成了一个财主。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在美国也好，现在可以说最贫穷的人都是种田的人，都是农夫。可是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虽然是农夫，但是他相当的有思想，以至于他懂得该种什么，他知道怎么样的经营他的农场，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财主。我实在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。我非常不明白的一点就是，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当耶稣给这个人下一个评价的时候，耶稣的评价却是说，无知的人啊。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，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作无知的人，其实是相当文雅的翻译。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说，你这个蠢蛋，你这个呆瓜。我们就不懂，这个人怎么会是个蠢蛋？这个人怎么会是个呆瓜呢？这个人怎么会被耶稣说是无知的人呢？在我想，耶稣对着这个人的评价应该是说，哎呀，你实在是有办法的人啊，你实在是了不起的人啊，你实在是很好的人啊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耶稣会给这个人这样奇怪的评价。让我们先来多看一看这个人，你多看看这个人，你就会发觉这个人呢，其实应该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。如果按照世界上的眼光来看，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。当然不用我讲，您也知道，他是财主啊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自己认为自己是财主。 我相信不多。这个人是财主，我不晓得你羡不羡慕一个做财主的人，做一个大大有钱的人。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读书人，他们很喜欢表现出自己有一点读书人的骨气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有几个臭钱什么了不起。其实我告诉您，一个人有钱是不容易的，最主要就是要看看他这个有钱怎么来的。如果他这个有钱来路不正，当然是不值得我们羡慕。但是一个人有钱，如果是像这一位财主一样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为社会制造财富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羡慕的人，也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人。但是一个装单单有钱的人，是不是就一定值得我们尊敬和羡慕呢？那也不一定。就算一个人很会赚钱，就算一个人赚钱的方法很正当很合法，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头脑，我相信您也不会很欣赏这种人。但是我们如果读这段圣经，我们会很稀奇，这一位财主不只是会赚钱，不只是很按照自己的努力来赚钱，不走犯法的方法来赚钱，这个财主他实在是一个相当有头脑的人。你看他很会理财，我们都知道今天一个会理财的人是不得了的人啊。很多人会赚钱不见得会管钱，所以在美国有一些球员很年薪非常高，几百万美金的年薪，到了退休没有几年一无所有，因为他不懂得怎么管钱。这个人很懂得，你看这个人啊，他实在是有本领啊。他在想说他的田产丰盛以后呢，他要怎么办呢？他就有计划，他就要拆小的换大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他第一次拆小的换大的。那假如您有一点点的经验，您知道这个小的换大的讲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不容易啊。很多小公司小的时候很赚钱啊，一扩充到大的结果垮台了。因为小的换大的中间要很多的考虑，就拿盖仓房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来，要盖多大呢？什么时候盖呢？盖得太早也不行，盖得太晚也不行。人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一个会理钱的人是很有本领的人。这一个人他所经历的事，我回想起来，我认识很多朋友，我们也经历这样的事。我们本来住一个很小的房子，后来越来越换大的房子。我们本来是什么都没有，后来我们有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我们也像他一样，我们也有一些人有一点本领会理财，但是我们可能没有他这么大的本领。他这个人很有本领啊，他能够很会理财，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。假如你看这段圣经，您再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位财主的话，你会很惊讶的一件事，这个财主他有了钱以后，我很稀奇，他不像我们今天认识一些有钱的人。今天一些人有一点点的钱呢，有的时候都忘记自己姓什么了。有一些人有一点点钱，他只想的就是吃喝玩乐，穿要名牌，开要名车，这个唱唱卡拉 OK， 他可以做好多好多不同的事。但是这个人他很奇怪，他有钱，但是呢你看他没有乱来。我不知道今天在上海，我不知道今天在深圳，不知道今天在香港，有多少有钱人因为有了一点点钱，结果把自己的家都给毁了，包个二奶啊，做一些很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。这个财主没有啊，你看这个财主正正当当的，他有了钱他就安安逸逸的好好的过日子。哎呀，一个人有钱已经不容易，会理财已经不容易，而且一个人还有道德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更不容易啊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财主很了不起。如果我们再来想想这个财主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财主他还有另外几个福气，也是你我很应该羡慕很应该追求的。这个财主他可以跟他自己说，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 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一位财主啊，他能够吃啊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您现在的情况如何，我很记得我穷的日子，我们真穷。在我们那个贫穷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什么都没得吃，随便有一点东西吃都觉得很好吃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当我们很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孩子很乖，他们就希望我们带他去吃个炸鸡，我们一家人买几块炸鸡，一个人分了一点点，吃到每一个手指头我们都拿来舔啊，觉得实在好吃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的经济条件改善了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，所有有钱的人都不能吃，也都不会吃了，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好吃了。在我的同学里面，念书念的最多的就是我，想不开要到美国去念书，哎呀，一直念一直念，要念了很多个学位。但是在我同学里面呢，恐怕最穷的也是我，因为我的同学不念书就做生意，那么这几年个个都发了。有的时候当我有机会跟这些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同学很喜欢请我吃个饭，把一些老朋友找来，大家聚一聚。在这个相聚的过程中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朋友老朋友聚在一起，我们所点的菜一定都是要点很名贵的菜。那我这些同学为什么要点很名贵的菜，我也很了解他们背后的思想。一方面他们也实在是很爱我，很高兴看到老朋友回来，另外一方面多多少少我想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一点，我们要让老朋友看看我们今天混得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所以常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一桌的宴席里面摆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但是真的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我们这些老同学常常看的比吃的多。说嘿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哎呀，胆固醇太高。为什么不吃呢？哎呀，血压太高。为什么不吃呢？血糖有问题。哎呀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尿酸的问题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一个人能够吃是很大的福气，一个人有得吃不稀奇，一个人有胃口有健康来吃是很大的福气。这个财主你看，人家做了财主啊，人家还可以吃喝，实在是很值得我们羡慕。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福气，还有一个什么福气呢？他可以安安逸逸的睡觉。我不晓得您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也不知道您认识的朋友里面，如果是一个财主，有多少人晚上可以不要吃安眠药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。我认识一些朋友还不是财主呢，可是常常生活中一点点的烦恼，一点点的困难，一点点不顺心的事，就让他不能够安安逸逸的睡觉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跟您讲了这么多，这样的一个财主，有钱，正正当当的赚钱，而且这个财主有健康，有道德，能吃能喝能睡，我不知道您这一生，您还追求什么？您我一生活在地上，我们从小长到这么大，我们努力念书，我们努力的赚钱，我们努力的理财，我们要有一个生涯的规划，我们要存钱，我们要买股票，我们要买房子，我们要做这个，我们要做那个，到底我们的目的在哪里？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不瞒您说，如果您想一想看，你我所要追求的东西，这个财主都有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当耶稣对着这个财主下一个评论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说你真是有福气的，耶稣反而说你是个无知的人。这实在是让我们大惑不解。这是为什么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来思想这段圣经，怎么可能一个这么有福气的人居然被耶稣说是一个无知的人，是一个愚蠢的人，像个白痴一样。 当我多一点的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来发觉，哎呀，这个人确实在有一些方面他好像忽略了。譬如说，您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这一个人他所注意到的都是他身体物质这一个层面的需要，他没有想到过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，而他的灵魂的需要是跟物质身体的需要是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，今天在台湾也好，在大陆也好，在美国也好，如果您要做一个事业，这个事业是关于我们的健康，是关于我们的美丽，减肥也好，美容也好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事业也好，你会发觉这是一个大事业啊！一年不知道有多少钱花在这些事情上，人们肯花很多很多的钱把脂肪拿掉，人们肯花很多很多的钱把皱纹拿掉，人们肯花很多很多的钱改变自己所应该给人家的印象。我们像这个财主一样，我们所关心的都是这些外面的事情，我们所关心的都是这些虽然我们努力要捉住青春的尾巴，但是我实在告诉你，时光是捉不住的。这个人的一生，他所有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是关于他的身体，都是关于物质的这个层面，都是转眼就会过去的，亲爱的朋友。这个人很稀奇，他知道他有灵魂，然而在整段的圣经里面，你注意到了没有，他从来没有一点点的打算是为着他的灵魂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朋友，您是知道你有灵魂的，还是您像一些人从小受到一些所谓进化论的教育，总是认为说哪里有灵魂，人怎么会有灵魂，人死如灯灭。我们有一些人的脑袋很奇怪的，你跟他讲人有灵魂，他要跟你辩论辩得要死，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有，他却不肯承认。这个人他知道他有灵魂，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。他知道他有灵魂，他其实是蛮聪明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您明不明白一件事，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身上的身体啊，都有细胞，而我们这些细胞呢都要新陈代谢，过一段日子它要死掉的，要有新的细胞长出来来取代它。医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人每七年，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换过一遍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七年前的身体。可是您有没有知道，我还是我，您也还是您，我们自己这个人并不等于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不过是我们灵魂所居住所使用的一个器具，来表达我这个人的思想，表达我这个人的感情，表达我这个人的理想，表达我这个人一切的追求。但是千万不要傻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有的人就以为说身体就是我。请您记得，我比我的身体大得多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，假如有一天你不小心出了车祸，哦，不应该说您，假如有一天我不小心出了一个车祸，我的手给撞断了在地上，我跟我的手是分开的，但是我还是我，我的身体跟我是可以分开的。让我再多给您讲一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跟我之所以成为人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灵魂，而灵魂才是我们的真我，灵魂的存在是超越了我们这一个身体，所谓的臭皮囊
的存在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常说，哎呀，某某人他走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。身体摆在那里，但是这个身体已经不是他了，他已经走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真我是你的灵魂。而这一个财主，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为着他这个将要毁坏的身体，一天一天会老化会衰残，总有一天要死去的身体，他肯花了很多的计划努力追求安排，但是他对着他里面那个自我，他的灵魂是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一个真正的他，他却毫不关心，从来没有花任何一点的时间去安排，去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父亲死的时候，他为了他父亲花了好多好多钱办葬礼，他请了和尚念经，他花了好多钱做了一些用纸扎了房子啊，弄了轿车啊，他烧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在他烧掉许许多多的东西里面，他还烧掉信用卡啊，烧掉很多美钞，烧了好多好多的东西。他为什么做这些事呢？因为他认为，他知道人的灵魂需要另外一些东西，可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，所以他就以为烧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就跟我的同学讲，我说你实在够天真的，如果说我们烧一点钱，我们烧一个房子，我们烧一个车子，这些我们烧掉的东西真的可以拿到阴间去用，那我告诉你一件事，阴间的房地产全都给我们中国人包了。您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因为美国人啊，英国人啊，欧洲人，他们没有一个人烧啊，所以他们死了到地下都做穷光蛋了，只有我们中国人到地下最有钱了。让我们记得，灵魂的需要不是你这样子烧一烧可以解决的，不能解决的，这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啊。所以我常常劝我认识的一些朋友，我说你真要记得一件事，孝顺父母不是等他死了以后去烧东西给他，趁着父母今天还在，你好好的爱他，你好好的服侍他，你好好的做一些让他开心的事，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事啊。灵魂有需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需要，灵魂的需要如果没有满足，一个人活在地上就不会快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世界上自杀的人是有钱的人远远超过穷光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钱的人他有了钱以后，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追求的，除了追求更多的钱以外，但是他发觉再多的钱都不能满足灵魂的需要。我们常常笑一个人说，如果你肚子饿了没有关系，你肚子饿就饿，我放一个很好听的音乐给你听，听了音乐你就饱了。这个不会的，肚子饿的需要必须食物来满足。一个人灵魂里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满足呢？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一直用一些不对的东西想要来满足他灵魂的需要，可是他的灵魂永远是空虚的。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里面他摆下了一个东西叫永恒。人的灵魂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是无限大的，是永远的。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喜欢死的，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，因为我们的灵魂的要求就是不能够死，我们不要死，我们不希望死。灵魂需要永恒，灵魂不只是需要永恒，灵魂需要爱。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当我有机会到了病床旁边，当我去跟一些已经面临死亡的人在谈天的时候，
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当年应该多，那栋房子不应该卖的，现在不知道涨了多少钱。没有一个人这样说。当我碰到这些在病床上的人，也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应该多念一个学位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应该多买几张股票。但是每一个人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所最关心的都是我们所爱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灵魂需要无条件的爱。可是这个财主，你发觉他不知道他灵魂的归属在哪里，他不知道他灵魂永恒的价值在哪里，他也不知道他的灵魂需要爱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他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当然这个财主，你会发现到他的无知还不只是他不知道他灵魂的需要，他的无知啊，还有一点，你发觉说他只想到他的自己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一个人活在地上，你如果一生所有的努力追求计划都是为着自己，我保证你一件事，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，你的心里面是虚空的。他的世界不作无